诸位同学请坐，请看净行品第十页，长行第十段看起啊，长行第十段，我们将经文念一遍。名和德与一切众生为依、为救、为归、为去、为聚、为敏、为照、为导、为甚导、为普导，这个十句我们昨天学到为依、为救啊，今天从第三句看起，为归啊，也就是云何得于一切众生为归。归是回头，初回向品里面其这个清凉大师给我们说的是戒令得利诸不威故，那么这一句就说得很清楚啊。我们今天读了之后啊，感触格外的深刻啊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所谓是恐怖的社会啊，怎样能够啊化解冲突，远离恐怖啊，在目前社会这几年大家谈论的主题啊，就我们读这一句经文感触就更深了。归是回头，佛家常讲回头是岸啊，要从不威回过头来。佛法里面讲不威，比现代人所说的恐怖分子还要恐怖啊！这个不威是讲的三途啊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那么怎样才能离开三途呢？那你就要知道这个三途是怎么来的。大小乘经论里面佛都给我们做详细的说明，尤其是地狱啊，那太恐怖了啊，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所造种种不善业而感得的啊。地狱里面无量的刑罚说不尽呐！啊，佛在经典上所说的，已经说的很多了。啊，实在讲，只是地狱里头一个概况而已。 啊，为什么说不尽呢？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呢，所以业报啊，也就是无量无边了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。佛在《十善业道经》里面教导我们，只要我们不造十恶业，十恶业每一条都是纲领，啊，细说了，条条都说不尽。啊，不杀生，不给一切众生作为粘稠啊，啊，杀害众生，不知道啊众生的怨恨呢，这种怨恨呢，就是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，生生世世，你说这个东西多么可怕啊！你欺负人，人会有报仇啊，这一世不能报啊，来世啊。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你们念过慈悲三昧水忏啊，慈悲三昧水忏所说的是悟达国师唐朝时候的事情啊，啊，他害了个人面疮，几乎送了命。啊，这个人面疮怎么个来由呢？原来是他逝世之前杀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对他的怨恨，逝世啊都在他身边啊，但是他到了第二世他就出家了，修行很不错啊，有护法神保护啊，这个借着一世一世世世持戒精严啊，没有造过业，所以涉世不涉人身，这个了不得了啊！涉世不涉人身，而且涉世都出家都修行修得不错，第涉世的时候只做到了皇帝的老师叫国师啊，荣耀备至皇上送他一个沉香宝座啊，他接受之后啊非常欢喜傲慢心生起来了啊，傲慢是烦恼贪嗔痴慢啊，感觉到自己很荣耀啊，天下出家人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啊！这个念头一生，护法神离开了，这个冤家找上来了， 啊，就这个就是人面疮啊，来报仇的啊。好在他自己这个世事修行确实功夫没有白费啊，感动了一位阿罗汉啊，迦诺迦尊者啊，迦诺迦尊者给他调解啊，对方把这个因缘说出来啊，什么原因来找你啊？现在蒙迦诺迦尊者这个调解，他也乐意接受，离开了啊，他这个人面疮就好了啊。所以诸位晓得，那个怨恨生生世世在你周边等着机会啊，你有福报的时候，他不敢来惹你。你修积功德的时候，一定有善神保佑啊，他不得其便啊。可是你一念起了贪嗔痴慢，他就有机会来报复你了啊。你说这个多恐怖啊，这是人，除了人之外了，畜生都有灵性的。你天天杀他吃他，他甘心情愿供养你吗？如果不甘心不情愿，你就要想到这个冤仇接下来之后怎么办啊，过去生中这一生，说老实话，从我们没有接触佛法之前，我们都吃肉啊，都杀生啊。啊，这一生当中跟这些众生结的冤仇，不想不知道，这一想啊非常恐怖啊！这一生当中遇到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，艰难困苦啊，乃至于病痛，从哪里来的？就从这儿来的啊！一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你越想越恐怖啊，这还是花报啊，果报在来世，这怎么得了啊？如何能够离开恶道的恐怖呢？啊，灾难的恐怖呢？佛教我们回头啊，回头是岸呐！啊，今天澳洲那边有个同学打电话给我，啊，说在南洋有一个特异功能的人，啊，告诉他。正月以后啊，瘟疫就会发生，而且这个瘟疫非常严重啊，告诉我这个信息啊，问我怎样预防？哎，这个事情 我在这一年当中不止一次啊，至少有三次有人来跟我说啊，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也发表警告啊，说这个瘟疫应当是禽流感啊，说这个爆发会蔓延到全世界啊，感染的人数估计在1亿人，死亡率1/2，很恐怖啊！啊，可是有讯息告诉我，吃素的人、念佛的人、心底善良的人不会感染啊。他今天来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话告诉他啊，不要恐慌，不要恐怖啊，想想看自己，要心善，思想善，行为善，不就是十善业道经上佛给我们讲的吗？啊，菩萨有一法，能离一切世间苦。这个瘟疫是苦啊！哎，想到佛经上讲的这句话就有道理啊，跟我们这些所谓通灵的人啊所说的不谋而合啊。十善业道经告诉我们，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啊，你就能够避免了啊。那么在中国啊，古老医学上的经验有这么一句话啊，冬瘟，这瘟疫发生在冬天，如果在冬天这个瘟疫时间不长啊，到春天没有了，这个瘟疫不严重。如果冬天这个瘟疫绵延到春天啊，接着春天，那这就很严重了啊。这种情形呢并不多啊，但是今年是很有可能啊，这个冬瘟接着春瘟啊，严重的瘟疫啊。那我们从佛的经典，从灵媒投来的讯息啊，尤其是讲到禽流感，那我们想想，我们跟这些禽兽，想想看结的缘有多深啊。你喜欢吃鸡，喜欢吃鸭啊，喜欢吃这些飞禽啊，这个冤仇他要来报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啊，他要来报复啊啊。所以传说才说吃素的人不会感染啊，常年吃素，这个冤结多多少少啊化开了一些了吧啊，尤其是懂得爱护生命啊，不但吃素啊，常常放生啊，这给他们结了善缘了。没有学佛的时候不知道啊，没人教啊 啊，学佛之后明白了，啊，决定不跟众生结怨仇。啊，这个我们想想，在道德教育当中，在因果教育当中，在宗教教育里面都说到，我们自己要有信心，啊，要回头是岸啊，从十恶业回过头来。修是善业，那你就永远利益一切不为了，那你才能够永离。正如同十善业道经里头所说的，能离一切世间苦啊，一定要认真干呐、啊。这个十条我们也讲得相当的详细，十善业道经这个光碟啊，讲记也流通的很多啊，能够从十恶回归到十善，这个就是利不为。那么现实的社会又何尝不如是呢？啊，现在我们讲化解冲突啊，你细心想一想，冲突怎么发生的？离不开食物啊，怎样才能够化解冲突呢？啊，恢复社会的安定和平，一个道理，行是善呢。才能真正化解。这一桩事情绝不能够自成于人，那你就错了。从自己做起啊，你不要去要求别人做啊，别人未必肯听你的，先从自己做起，自己得度了才能度人啊，在大灾难里面自己平平安安度过，人家看到你就会向你学习啊，你把这些道理讲给人听啊，一般人一个错误观念是素食是营养不够啊，有碍于健康，都是用这个理由啊。中国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啊，这将近一千多年呢，中国这个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这个时间不算短呐、啊，这么多人常年吃素，健康长寿的人很多啊，你能说素食没有营养吗？ 到这个道理之后，我就认真选择素食。啊，这个过年，我这个素食55年了。啊，我在国外许许多多地方，这个形象啊，度了不少人。啊，跟我同年龄，甚至比我小几岁的，啊，我们站在一起，我比他年轻，啊，我身体比他好，啊，他就很羡慕啊。啊，法师，你用什么方法保养身体的？他不问别的，这个一定会问的。看见日本江本胜博士，啊，第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很羡慕，他才60多岁，病痛很多啊。啊，问我怎么保养的？啊，我当时就告诉他了，我保养身体的方法，就是你研究出来的结论。他们真的什么结论？爱吗？感恩吗？啊，我是生活在爱与感恩的世界。啊，这是你从水界经里面得到的结论呢。啊，他得到结论，他认为宇宙之间的真理无比殊胜的，就是爱心跟感谢。啊，这他得到结论。啊，我说我这个爱心感谢已经落实了，你研究出来，你还没做到。啊，爱心，注意想想。有圆满的爱心，怎么会造恶业？啊，十善全是爱心，十恶跟爱心恰恰相反。啊，所以我讲这个爱啊，第一个是讲自爱啊，自爱啊。然后你才能爱人啊！你都不知道自爱，你怎么会爱人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自爱就是决定修十善业啊！我们欺骗一个人，不自爱呀！啊，为什么呢？欺骗是罪恶。我们挑拨是非，念学了不自爱呀、啊？为什么不自爱呢？挑拨是非呀，将来要堕八邪地狱。你说他是不是自爱？自爱的人还愿意去堕八邪地狱吗？啊，自爱的人绝对不会有一个恶念。不会有个恶的思维，不会有恶言恶语，不会有恶的行为。啊，这在我这讲经这么多年，常常讲啊，常常劝导大家了。我们对一切人事物，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，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有控制别人啊，控制事物，这个占有，那个念头都是不善，不善会招感不善的果报，那就不自爱啊。自爱的人绝对不会有恶念，所以行十善业道的人呢，这个才叫自爱啊。 啊，自爱的人决定没有怖畏，啊，没有恐怖，没有畏惧，啊，不知道自爱的人，他有啊，啊，那么再说个明白一点，自爱的人绝不吃众生肉。啊，这有些人提出反驳啊，你吃的大米吃的蔬菜啊，那是植物，植物也有生命啊，啊，那你岂不是还是在杀生吗？没错，不但植物有生命，连矿物都是活的啊，姜本身做出水实验的时候就说明了，矿物都是活的啊，佛在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吗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生性识别啊，这个心就是佛家讲的法性，真心啊，真心本具见闻觉知啊，真心现的相决定由色声香味啊，法性身啊，法性土啊。啊，所有一切万物的本质是法性的啊，所以他当然有见闻觉知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很透彻啊。整个宇宙啊是个有机体啊，可是。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这完全不同啊！植物虽然是个食生物，跟动物不一样。动物有情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它有齐秦啊，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他有贪嗔痴慢的动物都有，所以他有报复的心呐 啊植物没有七情五欲，没有贪嗔痴慢，他就没有报复啊！这个道理要懂得。你还是选择啊，你这个饮食实在讲是不善。啊，为了要维持这个生命，不能不取饮食。啊，取饮食要取得不能过分的。啊，所以佛陀在世，日中一食。身心清净，他需要的饮食就少了啊，没有杂念的 啊一餐够不够呢？决定够了 啊，这个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做过实验的。啊，我一天吃两餐，就是晚上这一餐不吃，佛门叫吃午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生活很清苦啊。啊，吃午是15年呢、啊，其中有5年日中一食，啊，早餐也没有，生死啊。啊，在这个里面我们体验到呢，人身体是一部机器，啊，这个机器活动那要能量，啊，能量从饮食上来的。啊，但是能量消耗状况我们应该知道，90%以上消耗在妄念上，这我们一个人一天到晚啊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全是妄想，这个消耗量最大啊！你要说这个劳心劳力，其实消耗量不大啊。我跟李炳南老师10年，我细心观察他，他老人家日中一食，吃的很少。啊，但是他的工作量呢，跟一般人相比啊，他说5个人的工作量。啊，每一天他的工作是一般人5个人的，一天吃一餐。所以我就觉得了，劳心劳力都那个消耗量都不大，妄念。啊，我那个时候日中一食，我是跟他学的。啊，因为我晚饭断掉的时候也很久了，好多年了。那早晨无所谓了，啊，就开始试验。我是试验到第8个月，我才告诉他，我说老师，现在我也日中一食。哦，他就是也很欢喜。他多久了？我说8个月了，精神体力怎么样呢？我说没有感觉，一切都很正常。他桌子一拍，好，永远下去，一生呢不求人呐，需要少吗？啊，我真的是有这个愿坚持。以后离开台中到台北去讲经弘法，就遇到我们韩馆长，啊，韩馆长坚持不行，是法师，你一定要吃三餐，你不可以吃一餐，你吃一餐将来身体这个体力不够的时候，说我们的责任负不了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事在两难，所以我就把三餐变成。啊，一餐呢变成三餐，啊，我那时候吃一餐的时候，这个小碗饭的时候，一餐是3碗饭的，啊，那好吧，那这样来的时候，这是他们全家人要求，我说好，我吃三餐，每一餐吃1碗饭，对，量是一样多，啊，一天两天不吃呢。也没事啊，都很正常啊，那么这是一个习惯呢 啊饮食是不是可以全断呢？可以，欲界天呢就断了。四王天有饮食，桃李天有饮食，越往上面去越淡薄。 到夜摩天斗率天，他们饮食啊，闻闻味道就行了，不需要了。再往上去的时候，闻都不需要了。到初禅是完全断了啊，所以色界天里头没有饮食啊，饮食男女都没有，这色界天。啊，欲望上去啊，真的没有啊。所以佛家讲的是这个财色名食睡呀，叫五盖呀，也叫五欲啊。啊，这个是不正常的啊，正常没有这个东西啊。啊，这佛在经典给我们讲的是。初禅以上统统没有了。啊，这个诸位也是多看佛经的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所以说可以立地。啊，那么同学们你们要知道，如果你的烦恼很重，妄念很多，你不要去试验。啊，我从今天起吃一餐不可以，你准生病，你受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每天消耗需要那么多，你补充不够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会受很大的影响。啊，应当怎么做呢？减少妄念。啊，你妄念越少，这个需要量就越少。啊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总要把道理搞通搞明白啊！当时我跟李老师提出啊，我这个体会，老师同意啊，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所以他有理论的 啊就是有道理的，不是没有理论的。这个要晓得啊，所以饮食要选择啊，饮食要简单啊。这一点呢，我觉得外国人呢有的地方也有他的长处，他们注重营养，不注重口味啊。那我们中国人的时候注重营养，还要注重色香味，啊，讲究的太多了，啊，那饮食在中国也变成文化了，这个西方观念上稍稍有一点不同，他们饮食简单，啊，没有这么多的花样，所以。要立不威啊，那就是立一切恶念，立一切恶思维，念一切离一切不善的言语造作，这就真正远离了啊！这就归呀，回归呀，回归到自信。啊，回归到本善呢？啊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啊，我们回归到本善，本善里头没有恶念，没有恶业，不会感召啊这个三途六道的苦报啊，不会有。第四，为去啊，名和对于一切众生呢为去，初回向里面说，令得至于一切智故啊，去。 是去向，也可以说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间呢，目标是什么，方向是什么，这个去就是方向。那我们有目标有方向，这个人生在这个世间就有意义，就有乐趣啊，所谓是有价值有意义。如果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，活得很痛苦啊，像一只船在大海上迷失了方向，你看没有方向没有目标，在海里都有漂流啊，那真叫苦不堪言啊。从这个地方比喻诸位可以能够体会到一些啊，所以一定要有方向要有目标。这个问题也是问问现在的年轻人，甚至于问问现在的成年人，你问问他，他确实没有目标没有方向。那在这一层只懂得了寻求快乐，而不择手段啊，那就是隐喻所说的损人利己啊，实在讲活一天算一天啊。啊，学佛也有一些宗教相信三世因果啊，我们有前世有后世啊，这些事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很明显的经验。早年我在美国啊，很多同学啊问我，过去用什么能够证明我没有过去啊？来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反问他，我说你自己冷静细心的去思维，你在这一生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你第一次去的地方啊，确确实实从来没去过啊，第一次去的啊，忽然感觉到啊这个地方很熟悉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很多人都说有。我说那如果没有前生的话，这个现象就讲不通了啊。你感觉到这个地方很熟悉，肯定你过去生中在这个地方住过，不一定是什么生啊，也许是人生，也许是鬼神生，也许是畜生生，总而言之你在那里住过，你才会对那个地方感觉那么熟悉啊。啊，那么这种事情很多人的不止一次啊。啊，我们在外面要旅行的啊，突然之间看到这样很熟好熟悉。啊，很多次。啊，这个要是不是说没有前身的话，这个话就讲不通。啊，那我还遇到一个同学，啊，蔡文雄居士，现在还住在美国，啊， 听说他已经搬到加州去了，啊，我们也有很多年没有联系了，啊，早年达拉斯佛教会的会长。啊，他告诉我一桩事情，啊，这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。早年到美国经商，跟朋友们，啊，驾了一辆车，啊，那是在加州、旧金山附近这些带。有一次迷路了，啊，进入一个小镇。他一进入这个小镇呢，就感觉到很熟悉，啊，就告诉他驾车的朋友，啊，你从哪一个路，啊，这个街道好像他都能说得出来，而且很多建筑他也能说出来。开进去之后果然不错，啊，好像很熟悉，啊，居然记得这么清楚。他告诉我，十多年来的时候，他说确确实实第一次去，大家都是第一次，从来没去过的。他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，来问我。我说你前世一定在那里住了很久，啊，这个可能就是你前一生，啊，你没做什么坏事，这一生又得人生了，啊，还做生意发财，啊，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华人的时候到美国去淘金呢，旧金山以前有金矿啊，开采金矿的时候，我说可能你在人家挖金矿的，工人。他笑笑，嗯，有可能。这说的确实有前世啊。因为前世是这个怎么解释？没法子解释。哎，他能够指出街道，指出了街道里的一些建筑，建筑果然还在。啊，所以有前世。因为前世有今世就有后世啊，那你就得认真呢，要替来生着想啊，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，啊，那佛给我们的方向啊，这一生当中真正的目标是什么？求真舍智慧啊，这是决定不错的。唯有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啊，智慧能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啊，能解决问题。佛法方向是智慧，目标也是智慧，啊，你看看学佛的人，这经典上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们的规矩，啊，学佛人的规矩。这一句话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啊，是梵文音译的，其实呢是可以翻译的，啊，为什么不翻呢？尊重不翻，啊，这是佛法的一个方向，佛法的终极目标，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呢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此地讲的一切知识啊，啊，就是觉悟啊，明了啊，啊，正确的觉悟，绝对没有错误，绝对没有偏差，啊，就称为正觉，啊，正等正觉就高一级了，等是什么呢？等于佛，啊，等于佛当然不是佛。啊，跟佛还是差一级。啊，那终极的目标呢？无上正等正觉，那就是圆满的。啊，所以佛法所求的， 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这还能凑得了吗？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给我们说明宇宙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的事实真相。啊，那么你看这里面菩萨的一问一答，啊，这都是讲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，没有智慧不能解决，啊，你有这个智慧，你才能有正确的解释。啊，那这里面就离苦得乐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人的一生要有方向，要有目标。啊，你的一生呢就不会白过，你会有成就感。啊，有成就感就是今天一般人所讲的价值意义。啊，你有成就啊，这是真实的成就。啊，不会随这个物质消失的。啊，世间任何的成就都会消失。这个智慧不会消失。这真实成就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